老师，那我们想依照您个人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2020年的大学呢已经进入第二学期甚至是第三周了，那我们想先聊聊您这学期自己有开课吗？
我这学期没有，但是我上学期就是在疫情的不断发展下，我其实是从一开始是在就是回去 campus 校园，然后突然间就变成网课，所以我其实经历了一个转变。但我这一个学期我是要看整个就是我们传媒系的本科的学生的就所有的课程和学生都要那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是有关注我至少我们系里边的那些学生的enrollment 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这个学期是有点就是 unexpected，两种学生，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注册率 enrollment 是回升了，而且是回升的很厉害。其实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其实上个学期是有一批学生，就包括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他当时都declare就是延后了，就不读第一学期。那当时其实大家都还是蛮乐观，就觉得可能就一个学期。那很多学生也觉得网课的效果不是很好。而多数学校应该说当时因为有点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整个网课必须说准备的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好，就无论从教学和学生体会呢，都导致很多学生当时是 defer， 就是上学期完全不上课，或者只是上一门课，把那些重要的课呢就想着以后再上。但结果后来随着疫情的就发展，尤其在我们维州，就好像就应该大家慢慢接受现实，是今年应该都回不去了，严重的影响了他们整个不单只是学业发展，是可能甚至日后找工作的个人发展。其实很多本地和国际学生现在这个学期就觉得他一定要回来上课了。疫情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影响应该说还没开始，甚至现在有一点点是有点就是illusion 的感觉，有可能是一种 illusion。 让我们更加要关注的事情是下学期的情况，
留学生返澳的计划哦。那因为我会找上老师是因为您先前在网络上有发表一篇文章，然后有根据您个人的观点，然后谈谈这个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的话题哦。据您在教学现场啊还有研究的一些的结论，您针对政府现在的国际学生的政策，您认为还有哪些可以改进或改变的空间？有没有其他国家的范例可以当作参考？
其实不单只是这一届政府，其实是历届政府在过去就过去十年，如果说是澳洲国际学生的黄金的 decade， 其实是几届政府制定的政策而影响的。改进空间肯定是有的，这是不可置疑。而且严格来说，这不是我自己的 research， 但是比如说我的一个同事在 Monash，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学者，是在研究国际学生市场这一方面的一个学者。前年他做了一个 comparative study， 就是比较研究，他就拿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就是大学怎么对待他们的国际学生去衡量，结果就发现澳洲是最差的。我们澳洲是做的是从对学生的无论就是提供的服务啊，还是从设施的 support 啊，各方面是其实是远远低于美国和英国的。其实那两个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其实严格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多人想的那么有优势的。其实这一点是要就是一个前提。所以我觉得那我们差在哪里，我们差在其实就是想英国，比如说你报了英国的学校，还没去英国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你提供一些服务，让你更好的去提前有个心理，也当然有其他方面的准备去融入他们的就是未来的学习生活。而且他们两个国家都非常注重那个 mentorship 的这方面的服务，就是留学生通常都会和就是一些其他的留学生或者是本地学生去建立一个就是一些关系，让到这些比较有经验的学生可以带一带新的学生。澳洲有没有？其实有，只不过我们这些就我们的 mentorship 这么说吧，就是不是那么系统化，它就比较 ad hoc， 甚至是比如说可能这一个学科有，那个学科没有。来澳洲的学生他们就其实觉得就是除了接到那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基本上是听不到这个学校，除了收学费，就基本听不到这个学校再和他有任何的联系。然后你来了找房子一切都是自己其实这一次 COVID 就是当时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经过第三国回来之后， 他们也要隔离，但其实没有任何指引说他们怎么去隔离，去哪里隔离。就我觉得整个疫情就把很多澳洲对国际学生的一些政策也好啊，服务也好和整个服务结构也好和都给暴露了出来的比较厉害一点。
澳洲关系紧张的时刻之下，澳洲的所谓国际学生市场应该怎么样的因应？根据您自己的看法。
如果光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学的角度的市场角度来看，我反而不会觉得中澳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因为其实你看中美关系都看得出，即使中美那种关系可以说不是非常好的关系了，但是似乎中国，政府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去到阻止中国学生去海外，去美国留学。虽然没错，他教育部他是发了很多那种措辞非常强烈的那种警告书，就是只是一种言语上和一种宣传攻势，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任何实质的，就是你其实可以看，没有任何实质的说限制中国学生去美国求学。觉得中澳关系再怎么差，还不如中美关系那么厉害。我觉得1月份。移民部他发表了那个就是留学生的那个 visa 的那个 application，其实我们发现其实中国学生只是降了20%，那很有可能只是疫情。但是反过来呢，印度学生好像降了，你可以查一查，好像是70%，就很厉害。除非有什么很特别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中澳两国关系其实对整个求学的市场不会有特别大影响。学校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关注说你怎么去应对这个未来整个国际学生的市场，其实不是中国国际学生的市场。当中国学生最多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到很多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是很多。我的班里边有很多，越来越多印度的学生，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的学生，也有很多来自南美洲的学生。就其实他们都是留学生，就是他们来会一起来，但问题是他们一走，可能就都走了。所以我觉得澳洲可能更要注重的是，不要光只是想着说我要针对中国的学生，而是更加开放式面对国际的学生市场。
某些的澳洲大学，他们其实在中国有设立一些分校，像据我所知，Monash 啊，他们就有，然后也有在马来西亚都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意见？
我其实觉得这个可能是应该更加是一个长远的发展。其实可能未来就是要考虑更多的，不是把学生怎么要他们来澳洲，而是你怎么把你的 service deliver 去人家。Again，跟英美比起来，我们真的已经非常落后了。其实英美已经做了很久，就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比如说甚至在东南亚，和南美洲，他们都有设立他们的分校。就比如说中国大陆来说，最出名的就是宁波诺丁汉，这那个已经做了十几年。我觉得澳洲大学应该更早的去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很明显那个资源不是特别够，就钱 funding 不是特别够。澳洲基本上所有大学都在缩减，无论是财政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就是英美明显已经在线了。那你其他包括 Monash，它在中国的那个分校其实不大，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真正有规模可以承受得了那么多 demand 的一个分校。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如果你承受不了，那人家学生自然分流出去。